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按章按节教导我们新约以弗所书。最近我们学习到有关罪恶的本质，如果你手上有圣经，请一起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找到第三节，我们要一起来思想关于我们在基督里的地位以及基督对我们的爱。现在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神的话语，愿圣灵引导我们明白真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保罗说，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都曾经坐在撒旦的船上，由撒旦引导我们航向毁灭。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保罗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在中间这个词语在英文圣经里面呢，是一个古英文字。今天我们对这个字呢有了新的定义，在中间呢表示我们彼此在交谈，但是这个古英文字呢并没有将希腊文里面真实的意思呢表达出来。在希腊原文它的实际意思呢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态度，而不仅仅是我们的言谈，更是我们的整个生活态度。我们从前都在当中有那种生活形态，或者是说我们过去的生活方式。过去我们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呢？或者说我们过去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呢？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三节，保罗说，过去我们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是说呢，过去我们是按着肉体的本能，就是动物性的本质而生活，是按照我们肉体和心里所喜好的私欲去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多事是隐藏在我们背后的动机，这些事物就主宰着我们过去的生活。我的生命是受到肉体私欲以及个人心理喜好的辖制，我的生命是消耗在满足我个人心思肉体的欲望上的。当我们读到关于所罗门王的事，就知道他试着去寻求生命的意义，并且从各方面去追求许多的事物。首先呢，他觉得应该成为富裕的人，这也是许多人的感受。然而在传道书第六章的第二节，他说，就是人蒙神赐他资财丰富尊荣，以致他心里所愿的一样都不缺，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凡有外人来吃用，这是虚空，也是祸患。因此呢，我明白了要去寻求智慧。我说，所寻求的答案必定是知识。我说，然而智慧人如同愚昧人一同死亡，这也是虚空，也不能满足。因此我说，这答案必定是在那些伟大的建筑物和纪念碑上。所以我在耶路撒冷周围建造大建筑物，而当我环顾这些伟大的建筑物，我说这也是虚空，不能使人满足。直到最后，所罗门王总结，生命是虚空和令人沮丧厌烦的，在太阳之下没有什么新鲜值得做的事。这样的结论你可能会让 因此炸毁了算了吧，让自己沉醉在醉酒当中算了，因为对你而言没有什么事是有价值的了。而面对这种事实实在太令人痛苦了，这也是今天许多人的哲学观。他们对每件事都感到厌烦，他们对自己感到厌倦，他们已经竭尽所能了，但是仍然觉得虚空，现实令人毫无希望。难道这不是存在主义的学者们不断宣称的事吗？你只能希望自己能够对真实的世界经历些许的满足感，因为如果你去面对这个真实的世界，真理是不存在的，因此呢，你只能以失望而告终。我们就是面对这样的处境，跟着群众大队走，如同他们一样，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肉体的私欲和心理的喜好，因为我们都是按着本性生活的，就是说我们所做的事是来自于堕落的人类本性，我们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这就是人类堕落的本性，受到肉体的掌管，因此呢，他也被肉体的欲望所辖制，这是自然的人性。你是与耶稣基督分开来的，在保罗所描绘的图画里面，这是一片漆黑。在第四节，保罗在他用炭笔画出的这一片漆黑的画布上，他开始涂上了亮丽的色彩。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四节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这些亮丽的色彩将这个黑色的背景都覆盖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四和第五节，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将他的爱赐给我们，甚至是我们还是死在过犯中罪人的，主耶稣基督就已经为我们这些不敬虔的人受死了，这就是爱。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神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你呢？有许多人以为呢，是我们开始变得可爱的时候，神才开始来爱我们的。当我们开始变得甜美和善，开始活出一个完美的生活的时候，神说，哎呀，真好啊，那不是很可爱吗？他们不是很完美呢，我爱他们。神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你的呢？当我们还是死在我们的过犯罪恶当中的时候，神已经爱我们了。神从来没有不爱你的时候啊，从来没有一段时间神是不爱你的。保罗说，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现在呢，这里是希腊文的版本，我们终于看到这句话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五节，保罗说，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由于我的过犯和罪恶，我曾经是死亡的，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神已经为我的过犯和罪恶提供了饶恕。因此呢，我可以如同诗篇第32篇里第一、第二节诗人所说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因此呢，神提供一个途径，使我们的罪可以得到了赦免，也因为饶恕了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活在灵里面， 或者是说我们的灵是重生的了。我们的第一次出生是自然的生命，是属于肉体的。我已经在这个血气的身体里面出生了，而这个肉体的习性主宰着我。我曾经是一个相当好的婴孩，直到我属肉体的习性接管了我，然后呢，我就大声的哭闹着，直到要人们来喂饱我。而有时候呢，当我需要被喂饱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来喂我，我就会又踢又尖叫。我是一个自然的人，受到身体需要的掌管。有些人们从来就没有长大，离开过这个阶段，他们仍然是一个受到自然本能的人，受到肉体需要而主宰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被满足，他们就会哭喊吼叫，又踢又闹。但是我已经借着神的灵重生了，有一个属灵的出生，我有了一个新的生命，不再与亚当，我那个属血气的父亲相连接了。我现在是与主耶稣基督相连接了。我的父是跟随着圣灵，我已经因着主耶稣基督而借着神的圣灵重生了。现在这是属灵的出生，我的灵现在是活着的，因为我有这活着的灵，我现在可以与神相交了。我可以借着圣灵与神连接在一起。在罗马书第八章的十六节里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也因为神的灵与我的灵一同证明我是属神的儿女，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这是极为自然的事。因我则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因此呢，神已经使我们活过来了，我们的灵是活着的，因为我们借着神的恩典而得救。这是说我们是不配得的，我们不能赚得救恩，没有任何工作是你可以做得来的。使你的灵性活过来的，这并不是我努力去做过一些伟大的事工而得来的结果，这也不是我去杀了一头七个头的恶龙，得到了三个金苹果就可以得到的结果啊！这是希腊神话，这是要借着恩典，是神对我荣耀的爱的礼物。借着这个恩典，你就得到了拯救。现在呢，神不只是让我的灵活过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六节，保罗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天上这几个字呢，有的英文圣经用的是斜体字。因此神的恩典不仅只是将我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神的恩典更使得我能够向神而活着。因此呢，这使我在天上的位分被提高了。在那里，神与我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可以借着圣灵有新的行事为人。这是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他的目的是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啊。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七节。现在呢，请留意到在第五节里面说到的与基督，在第六节里面说到基督耶稣，在第七节里面呢是在基督耶稣里。这些的都是神已经做的事，他已经为我们做了，是透过主耶稣基督来做的，有荣耀的将来在等候着我们。正如保罗在第一章所祷告的，这是我们在上一周所学到的功课。保罗祷告说，愿以弗所的信徒知道什么是他们恩召的指望，神已经呼召你来成为他的儿女。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表示当永无止境的时刻来到的时候，你会与神一同在他那永恒的国度里。这是神向你所启示的， 有超过一切丰盛恩典和仁慈要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你的。在诗篇第103篇的第11节，诗人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神在永恒里会向我们显明出他的怜悯和慈爱是何等的超越和伟大，这是他透过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的，而且呢也已经完成的。你无法完全的去发掘它，用永恒的时间来发掘也不够。在整个永恒里面，神的恩典和慈爱以及怜悯都会被启示出来。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什么不是从你们自己而来的呢？就是信心。你说啊，我相信神啊，看看我是相信的吗？不是这样的，这不是从你而来的，这个信心呢，不是由你出来的，甚至是这个对神的信心。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八节，保罗说，乃是神所赐的。你还记得米甸人覆盖全地，如同蝗虫一样的事吗？他们上来抢夺以色列人的粮食，以色列人呢，只好将食物都藏到山洞里去，而基甸在一个山洞里面就打麦子，以便藏起来，不便米甸人夺去。而神的使者来对他说，基甸，去带领这些以色列子民脱离米甸人的压制。而他说，你是谁呀？你找错人了吧？我的父亲是个无名小卒，而我是父亲家中最年幼的人，你不可能是来找我。而主说，是的，我找的确实是你。那我要知道这是确定的事才行啊，让我放一些羊毛在地上。如果早晨时候这些羊毛是湿的，而地是干的，那么我就知道这真是神要我做的事。而在早上，当那些羊毛是湿的，地上却是干的时候，基甸又说，现在我还要对此呢再确定一次，如果明天早晨地上是湿的，羊毛却要是干的，我可能对这些自己不明白的自然现象困住，但是在早晨的时候呢，情况正如基甸所说的。然后呢，他这就明白了，这事是出于神。基甸就开始向以色列人吹响了号角，聚集了32000人，要去攻打135000的米甸人。而神对基甸说，有太多人跟随你去了，因为我知道这些人们的心意啊，如果我将米甸人交在这32000人的手中，他们将会去荣耀自己的。因此呢，你要去告诉他们，对于那些害怕的人可以回家去。基甸就出去面对他的军队说，现在你们当中有谁是害怕作战的人可以回家去。有22000人就转头离开了，剩下有10000个以色列人，他们要去面对135000个米甸人。而主又说，基甸，这些与你同在的人还是太多了，我知道人们的心意，如果我将米甸人交在这10000人的手中，他们会到处去吹嘘自己，将荣耀归给自己的，把他们带到水边让他们喝水，所有把头埋在水面上喝水的人叫他们回家去，只把那些把水捧起来用手喝水的人才让他们留下，我会把米甸人交在这些以色列民的手中。基甸呢，就将他们带到水边， 有9900个人跪下来将脸对着水开始喝水了，只有300个人用手捧起水来喝。因此呢，基甸就带着这个300个人。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神要使人们不去吹捧自己，在神所要做的事上使得他们自己得荣耀。神已经为我们做了奇妙的事，他已经将救恩和永恒的生命带给了我们，但是他不要我们在那些他所做的事情上自我吹嘘。那么事实上，神不要见到任何属血气的荣耀。因此呢，甚至是使得我们被神拯救的信心，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九节说，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想想，神知道我们就有本性的倾向，我们是要想要让自己得荣耀，这就是我们有罪的本性的第一部分。这也是特别从撒旦而来的一种特质。在以赛亚书第14章第12到14节里说，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我要人们认识我，并且敬拜我，将荣耀归给我。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撒旦要抬高他自己，是为了要得到荣耀。神知道这是我们旧有本性的一部分，因此呢，他将救恩放在我们的能力之外了。除非在我们的所能做的事情之外，神使我们的救恩要基于他的恩典，他的工作，是他借着主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而我呢，要对这个工作相信接受。他也赐给我信心，去相信了这件事。神将我拉向了他自己，在我的心中放下了信心，使我可以去相信他的真理，并且借着他的恩典赐给我这个荣耀永恒的生命。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查考到这里，下一次节目呢我们继续研读以弗所书，请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一定明白救恩是上帝白白赐予的，不是靠你的行为或者是任何的努力，乃是借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付出的赎罪代价，你和我才得以成为蒙恩的人。好，下次查克老师继续分享救恩这方面的真理，请预备好你的心，领受这个重要的教导。好，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节目总结，请继续收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遇到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信给查克老师，让他在真道上帮助你，使你的灵命成长，活出重生的基督徒应有的样式。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总结。
弟兄姐妹，你就是神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所造的，这是神在创始之前所预定的美好工作，是你可以与他同行。在这个一周里面，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神要在你的身上动工，神要借着你来进行工作。 如果你将自己的生命降服于神，献上给神，你就会开始发现，为了神的荣耀，他所要为你做的事，以及他对你的心意。可是你呢，必须要降服于神，才能够发现这些事。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